弟兄姐妹平安。首先也祝大家有一个 Happy Long Weekend。大家知道，明天就是国殇日，或者是称作阵亡将士纪念日，所以很多人出城了，能够享受假期也是是美好的。这几天特别在思想，国殇纪念日，我们纪念什么呢？我们当然是纪念那些为国捐躯的那些阵亡的英雄烈士们，但是我又在想，为什么需要纪念他们呢？因为他替我们死了。为什么他们替我们死了？其实归根究底，就是世界上有战争、有屠杀、有暴虐、有冤屈的事，归根究底还是因为人的罪。如果我们纪念我们的将士们，我们真的是感谢他们，我们今天可以过好生活，平静安稳，端庄敬虔的度日。但如果没有罪，我们就不需要这么折腾了。但是就是有罪，另外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众人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所以我们如果纪念阵亡将士是当然的，那我们就更加应该纪念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钉十字架成全我们救恩的耶稣基督，不是吗？所以刚才诗班所唱的也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今天的经文讲到神要审判罪孽，有他的时刻。这种道不好讲，你现在如果去看那些很多人喜欢看的视频或者讲道，通常不是讲这一类的事，这一类是在奉信、在布道会、在复兴时代多讲的，因为它直指人的心中的罪孽。现在讲的是讲医治、讲的平安、讲的喜乐、讲的祝福、讲的各样的丰盛，这种道人是比较喜欢听的。但是因为我照着圣经讲，讲的这个我不能跳过去不讲，这里还是小事，等到今年年底还有更难讲的话题在前头，所以这几天在预备年底要讲的道，我的越预备心中越胆战心惊。但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来分享。这段经文很短，讲到罪的事情。刚才信宜姐妹在祷告的时候，其实讲到罪的时候，讲的多是我们内心的罪，无论是苦毒，无论是怨恨、仇恨，各样凶杀的事。今天的经文没有讲内心的事情，不讲，不是说圣经不重视这个，他讲是表现出来什么样子的，基本上两样，待会跟大家分享。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人讲君子动口不动手，对吧？所以我一直恪守这个原则，我不大喜欢动手，很多事情师父就帮我做了。君子嘛，愿包除，我不是这个意思。但平常讲说争吵的时候，君子动口就是要用你的言语，但万一碰上一些言语不便捷、口才不好的人怎么办呢？他只好动手了。所以为什么家暴很容易产生，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一个人喋喋讲个不休，另外讲不出话来，既然嘴巴上输他，手上就不能输了，所以家暴就产生了。我在讲半开玩笑，但其实是真的。这不管怎么样，你说动口比较容易犯错犯罪，或者是动手比较容易犯错跟犯罪，哎，我问的问题你就是两个都一样就行了，确实也是。今天讲的经文就是一样，动口也会犯罪，动手那刚人当然也会犯罪的。这边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偷窃，一个是说谎。犯罪的事情哪里有只有这两样呢？偷窃动手，说谎起假事，动什么呢？就是动口了。所以提醒，这都是得罪神的。在现在的时代，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所以今天的经文不仅是对我们当下的警告，或者当时对以色列人的警告，也是讲到神恨恶罪，他也不轻看罪，他将来一定有审判，而且末日必有审判。这里所讲的审判其实是指向末日，不是指的是我当下。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 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一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讲到描述，简单描述这个飞行的书卷。第三到第四节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当讲到偷窃是侵犯到的神的怜悯跟慈爱。神把好的东西赏赐给一个人，他其实是不一定是贫穷或者富有，就是要赏赐给他心，要让他享受的。万一你偷窃到了贫穷人，你把他养生给偷掉了，那是违背了神的公义，违背神的慈爱。同样的，如果你起假誓，神要让我们效法，能够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你起了假誓，表面上是骗人，其实是骗上帝，欺哄上帝，那是侵犯到神的圣洁跟公义，因为神是诚实的，他从不说谎。所以两件事情用这个做代表，所以我们就来思考，从这三方面简短跟大家分享，这个飞行书卷在今天的世代更加迫切的需要我们警醒。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愿这样世代你不断的警醒我们。主，你创造了诸世界，你创造了我们，你赏赐给我们生命，愿我们的生命生活见证当中，无论是言行，无论是举止，都可以像你的样式反映出来你那圣洁公义又慈爱慈悲怜悯的本性。主，我们在的过程，我们学习成圣的路径，不小的数据有点像这个阿拉丁神话里面的飞毯一样的，长20轴，宽10轴，所以大概10公尺5公尺，也不算很小了，也就是它天上飞的时候大家都看得见，那很有特色。不管是外观或者内容也好，这一面你看到第三节，那一面跟这一面，所以书卷其中一部分论的是偷窃，另外一部分论的就是起假誓，就是说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个书卷在飞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它 flip 又飞一飞，隔段时间又 flip， 它这个书卷也是一样，也是两面写字，所以这是一个用点用的是很正确的。所以看了摩西转身下很正确的，所以看了摩西转身下山所领了两块法板，这法板是两面写的，只是这面那面都有字，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飞行的书卷也是一样，是完全影射的。所以待会我们会讲到偷窃也好，或者是假见证也好，妄称耶和华的名也好，正是十诫当中的两条。第四，它代表完全的律法，就算它只写出两条，也可以表示指的是所有神的诫命、神的吩咐。因为雅各书第二章第四节这样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圣经上说，对吧？也就是说，你说我犯了小罪，我同意，那你犯罪就是犯罪，不要再争论大罪小罪，反正你错了没，你说我没错，我只犯了小罪，那你就错了，错了就是错了，怎么处置是另外一回事情，神怎么对付我们是另外一回事情，但你不能说我犯了小罪，他犯了大罪，你先办他，那不一定的，那完全看上帝要怎么修理我们，怎么处置我们。所以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这里只列出来两条，指向了摩西的十诫，那就是指向所有的律法，在所有律法之下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刚才诗歌当中也这样唱，诗篇当中确实都是讲，若神要较真要纠察我们的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天底下没有任何人，只有耶稣一人可以。第五条，这个书卷在末日审判还会再出现，所以你我都有机会看到，我相信我们有机会看到，应该都有的。如果你被审判也会看到，被得救的被拯救的也会看到。启示录在最后第五章第一节就是，我看见宝座上的右手中有那个焦点，焦点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因为从摩西颁布十诫以来就是如此，律法的 最重要的目的是让神跟人能够成就和平，按照神的心意过神所喜悦的生活，维持跟神密切亲密的关系，那就是十诫整个重要的意思。不是守律法，是关系，是跟神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你既然违背了关系，那就是破坏了关系，违背了律法就破坏跟神人之间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非常简单，很容易理解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过来思想第三到第四节，首先讲了偷窃犯了什么错，他侵犯了神的慈爱怜悯的属性。第三节，天使对他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剑上这面的话除灭，凡其假释的必按剑上的那面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持我名起假释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审判者眼里，进到人家家里头，而且是木石都偷窃，很常见的事，在我们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小孩子会不会偷东西？刚开始他不知道，他不晓得什么是他的，什么是别人的，反正在他看见的范围之内就是他的。所以你去我们 toddler 就可以看出来，甚至有人写个 toddler's rule， toddler 就是那些学步儿的规则都放在一起，什么东西他看到了就是他的，别人先摸到不算数，我先看到了就是我的。长大的时候很多人也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差别的。但是慢慢教导说，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这是你的，所以小孩子很快就学一个字，他立刻很快他说 claim， 他有这个 authority 跟这个 entitlement， 他说 my， 对吧？带过小孩就知道了，明明不是他的，他都可以说是 my， 这是人的天性，我们需要，我们喜欢，我们自然就这么做了。只是不幸的是，有人到了七老八十还是这样子了。卖，这是我的，他不管合理不合理，因为他有能力，他有办法，他就拿走了。偷窃神要我们慎重看待，但我们分辨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如果碰到跟神的关系就麻烦了，就更加警醒了。什么时候是神当有的荣耀？否则我们就窃取了神的荣耀。你以为说是这是我带领他信主了，你再想清楚一点。对不起，我不是说你从此以后不再做这个事，你要继续更努力的做。到底谁带领谁信主呢？你告诉我，我大概就是我帮他受洗了，我帮他证婚的都没有错，但最终是谁的工作？你想清楚一点。神乐意使用我们，我们感激不尽。所以偷窃的事情比你想象要复杂的多，但圣经不做性解释太多，反正你知道的，不属于你的就是不属于你的，任何事情但你想清楚了，甚至属于你的你都愿意放弃，那也行，那就看你的信心，看你的爱心，看你的盼望大到什么地步。但不管怎么样，很清楚的明白了，不属于你的你就不能拿，拿了就要叫偷窃。所以十诫第八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十五节，就几个字，两个字而已 ，actually， 我们就翻成四个字，原文就两个字，不可偷盗。你就说不要偷，你想清楚，当你知道了以后，这不是你的，你就不要拿。Period， 再多讲没有益处了。只是世界上很奇怪，在2014年那时候我还在加州，我刚刚去了北加州第二年，加州就提出了一个 Proposition 47。第四十七号法案，他意思就是说，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不是900块，当时忘记是多少钱了。他说，如果你偷了人家东西，或者店里头不管怎么样，你毁损人家的财物超过不超过990块，好像是，没有事，警察不会起诉你，法官不会起诉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力不够，偷的人太多了，事情那么小，你不要来烦我，你个报警我也不会去处理，因为我没时间，我没力气，去侦查要花钱的，你们又不肯缴更多的税，不管怎么样 法案就通过了。所以2018年神学院的大门被闯进去了，大概是一群嗑药的年轻人就把那玻璃门给打碎就进去，我们就报警了。警察说你们坏了什么东西，我们说那扇门坏了，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点出来，他就说啊，我不会去了。他应该来调查一下，做一些笔录什么，他连这个都不巴得做的，没事。哦，那时候我们唐牧师还在吗？我当时已经离开了，他没有见到那个场景。玻璃一地碎，后来我们发现说没有掉什么东西，掉了几个电池而已，可能是年轻人就是嗑了药，他可能他的 iPad 或者什么东西没电了，就看到这边有一个办公室就闯进来，就弄了一个电池，那就走了。警察也没来。过了一阵子，在我们停尸场发现了两颗子弹 ，Slive 还没打了，就是可以激发的。哦，我们很紧张，就在我们那个 storage 里面 ，storage 被撬开了，只有两颗子弹留在上头，也不晓得是给我们警告呢，还是做什么，我不知道。也报警了，警察说发生什么事，有人受伤吗？没有，都没有。损失什么？没有，我们还多了东西。没有损失，又多了两颗子弹。就你说来不来？他支支吾吾半天。后来我们说，我们还是要做个笔录，一直催他。四天以后才来，来一个警察，一搭理没搭理，说哦，发生什么事？看一看，然后哦，照个相，两个子弹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对神来说，偷窃就是偷窃，他以后怎么样对付我们？当然，耶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就是我们曾经偷过，曾经拿了不义之财，拿了不应该拿的，神也会赦免我们。这个事情连施行慈爱的神的国度怎么过关呢？不能过关。求神也帮助我们，因为神对待偷窃的事情其实是慎重的。你注意看他后面所讲的，如果有偷窃的，他都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誓人的家，两次都一样，都要进入他的家里面，必藏在他家里。你们注意听到必藏在他的家里，藏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字是雅林，这个字是住在他家的意思，不是进去里面待一段时间，待了很久，不是进去了就不出来的，他是住在里头的意思。你能想象如果有一天耶稣住在你家就住了就不走了，你的生活会怎么样？你讲话会不会很小心呢？你动作会不会很小心呢？你会不会连晚上都不敢随便睡觉呢？这里讲的就是意思，意思就是说他很慎重的，他要长时间观察你，不是说你我今天没偷，不是明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你一辈子怎么样，你24小时怎么样，他藏在我们的家中。所以求神也怜悯我们，不但是藏在，而且他进入这个人家里面。他这里有意思的，不是说你偷窃我审判你，他说进到你家意思什么呢？如果我们偷窃了，我们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或者让别人损伤了，那么我们会连累我们的家人，不会吗？当然是会的。所以这里才会进到偷窃人家，所以不仅是连累偷窃人家，事实上人类这个罪如果以偷窃为做代表的话，它其实是连累了整个创造。有人说这个国家偷了我们的土地，所以我们只好兴兵攻打它，死了多少人，就后来土地可能没拿回来，可能丢了更多的土地，失去更多的生命，现在不是这样子吗？就是这样子，岂止连累家人，连累世人，连累整个世界，到今天世界还不是这样子吗？除了主耶稣再来止息了刀兵，否则人的罪产生的结果就是如此。其他事情我们管不了太多，至少从我们自己先开始，从我们自己家里开始，从我们教会先开始，在我们所可以影响到的范围之内，让我们尽心做一些事情，不该我拿的 就不要拿，东西不要拿，钱财不要拿，位置不要拿，荣耀不要拿，那是神自己吩咐的事情。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但神有怜悯有慈悲的。虽然偷窃是严重的事情，可是偷窃的事情今天每天都在世界上发生，有些是很不得已的，就像基督山恩仇记里面所描述那个有人这样开玩笑的说，你偷一个国家不算有罪，你偷一条面包是要坐牢的，那是政治。很多时候人间的悲剧就是如此，有些人迫于无奈，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偷了，所以他就坐牢了。有人偷了一大笔钱，偷了一个国家，偷了片土地，他没事，大家还力保他，那是世界上不公不义的事。神的国里面有一天神不会这样看的。所以神有怜悯有慈悲。在箴言里面讲到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第六章，如果贼因为饥饿偷窃充饥，他饥寒交迫，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人又 不给他施舍，所以他偷窃了，人不藐视他。你说真因为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藐视他，但是如果被找着了，他算饥饿合理偷的东西，因为他为了活命，但是如果被逮到了，他必赔还七倍，将来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如果他家中什么都没有了，偷了没事，因为你叫他还什么也没有了，他本来就是没有他才偷的，不偷他要死了。神看重生命，既然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创造，神允许说那你就拿他吧，因为反正那个东西也是我的，不是吗？对神来说是那个是张三的，是李四的，但是因为王五他肚子饿了，本来就是给张三李四王五大家一起要吃的，所以你拿他没事，人也不藐视他。你说这个神的逻辑很奇怪，不，神的逻辑就是合理的，因为他看重生命。但是如果查出来他真的是家财万贯去偷东西，那对不起，你家中所有的神都要清算。如果你真的是穷的贫无立锥之地，一无所有，你偷了，人不藐视他，神不藐视他。神创造了生命，神给我们一定的尊严的话来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也指着神的名起假誓人的家，同样的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说谎欺哄神是大罪，这是第三条诫命。事实上诫命比刚才偷窃还在前面，偷窃是第八条诫命，这第三条诫命。出埃及二十章第七节这样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就是意念的。也就是说彼得知道，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他知道说你这个不是全部的价银，可能这个人彼得大概很精明吧，懂得房地产，他本来有几亩地现在卖了，那不对啊，一算那个价钱差蛮多的，你贱卖也不可能到这个地步，不管是什么原因，他说你这个不是你全部的。亚拿尼亚说，这不就明明是我全部的，我跟大家一样， 我全部要供给教会的，你怎么心里起了这意念？你不是欺哄人，你不是骗我，你是欺哄神的。他立刻倒地就死了，说是大罪。说谎是很难对付的，说谎比偷窃更难，对吧？我们当中有些真的偷过东西呢，真的继续付诸东流的，所以他养老变得很辛苦，本来可以过好日子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诈骗，全世界都过一样。所以在这种假信息或者是诈欠泛滥的时代当中，而且事实上现在更容易了，你没去找他，他找你的，没事的收到 text， 我相信你也收到很多，我没事的收到一个 text 说谢谢你付款，或者是你 还欠有多少钱，看都不看，想不想立刻删掉，那跟我没有关系，我被动的，完全没有招架余地。这世界太古怪了。但不管怎么样，在这样时代当中，我们慎听，我们慎言，我们小心的听，小心的说， 没有必要的就不要多说，多说无益。所以 有几点跟大家给大家一个，我们就跟着如何做。第三个，需要滤网，过滤网络信息，不要太相信，不要太相信 AI 了。如果你现在信 AI 了，如果你现在工作，我知道工作，我知道，我去了加州，他们也在谈这个事，我在这里，我们也在谈。我去了加州，他们也在谈这个事，我在这里，我们也在谈这个事。现在全世界都在谈 AI 的事情。我各位听出来，我是确实没用 AI， 我还是这个样子，我不用 AI， 也不是骄傲。我觉得AI 一定比我聪明吗？不是 ，AI 比我厉害，但是 AI 不像我这么了解各位 ，AI 不像我跟各位有面对面实际的接触。我知道你们的喜乐，我知道你们的疾苦。AI 哪里会知道？有天如果 AI 知道，我们就麻烦大了。不会的，就算 AI 知道的，它能够像我们这样彼此相爱吗？像我们这样彼此相爱吗？如果它真能够这样，我就服了它了。如果它真能够这样，我就服了它了。不可能的，它巴不得多赚你一点钱，它怎么可能的？它巴不得多赚你一点钱，它怎么会跟你彼此相爱呢？会跟你彼此相爱呢？所以我不是说 AI 不行，我知道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多么同情你，多么样体会你的心肠，但是那是真的吗？但是那是真的吗？不要只被他言语上所骗的，他在说假话。不要只被他言语上所骗的，他在说假话。他在说谎话， AI 不是这样子的。把视频发给我，他不大发的，他发给我，很多时候我就告诉他说这个是假的，他很吃惊。我就告诉他说这个是假的，他很吃惊。我说怎么样都是假的，就是说怎么样都是假的，就是真的好，我也不需要，不一定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你要发视频的时候要真的好，我也不需要，不一定需要这些东西。所以你要发视频的时候要小心，要小心。有些做的真的是很好，当中巴不得箴言30章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以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有意思，箴言讲的就这两件事情，动手跟动口之间我们很容易软弱的事。所以求神给我们刚刚好就好。问题是多少才叫刚刚好？那就是看你自己跟神之间好好去思想。有人说一栋房子就刚刚好了，有人说一栋不够，因为老了怎么办，另外一栋要收房租养老，有人两栋还不够。你看那些商场那些的大佬大鳄，谁只有两栋房子啊？对他来说，你说两栋房子刚刚好，他嗤之以鼻的，这怎么会是刚刚好呢？我需要两架私人飞机，一架不够，因为另外一架坏掉怎么办？他有两架，你跟他不能相比。我们知足就好。求神给我们两件事情，在我们没有离开世界之前，不要不赐给我们，使虚假偷窃都远离我们，让我们自在的。所以第二件事情跟大家分享，就是让我们知足并且诚实的面对自己。为什么会偷窃？为什么会说谎？因为我们不知足，不满于现状，我们才会说谎，把自己讲的比自己知道了还要好，这叫说谎，对吗？把自己讲的，你怕别人不接纳你，我这样讲出来没面子，我这样讲出来还想把我看低了，他把我看成一无是处了，所以我要讲的比较夸张一点，讲的比较豪华版一点的，所以讲着讲着就不切实际了。偷窃也是， 因为明明他欠我的，这是要回来，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让我们知道真正的富足，真正的自足，而且诚实的面对自己，无论多少我们都可以满足喜乐。我在教会当中看到有些人很满足很喜乐，你就说、啊、他非常拿意，他脑筋不行，这我也不敢说不是。但你想想看，最后在你的周围有哪些人是最满足最自在最喜乐的？一定是最聪明的人吗？通常不是。一定是最有钱的人吗？经常也不是。我看我们教会当中有些人非常笃定非常自在水波不兴的，这些人其实就是很一般的人，但他在神的面前非常自在。我想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心只要得到耶稣的称赞，只要是最后可以被神称赞说是又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与主人一样的快乐就够了。我们是有多少恩赐，多少才干，多少钱财，都是次要的，不是吗？只要你能够心里很坦然很自在的，那就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也不担心我们会不会偷窃，我们不会担心我们不会讲话讲过头了，万一不小心越过了红线，我们立刻知道神也必然有怜悯。我们来祷告。主，你确实没有轻看罪，但你却是恩待我们罪人，叫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有衣有食。不但如此，我们更宝贵的更感恩的是我们有主你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就恳求你慈悲怜悯领导恩待我们，在我们的面前，在你的面前我们得了释放，得了自由，将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也是不卑也不亢，也没有过高也没有过低，所以我们每天在你面前很端庄敬虔，可以自在的过日。我们羡慕这样的生命，我们羡慕这样的生活，恳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恩典赏赐给众人，给你的教会在这世代当中成为一个见证，向人来夸胜，靠的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感恩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